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第一的逻辑是，如果空气里都没有，那么吸入就无从谈起。我觉得这篇报道的核心点是，当我们去看摩艳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其实它完全是人类教学的有力证明。这两次之间的确有一个对冲，这个对冲的点就在于 AI 究竟是否需要被检验出来。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29期、今天也是会比较轻松跟简单，甚至有一些摸鱼、因为我现在马上要准备去戛纳电影节玩嘞。出发之前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哈，再出去玩估计也要隔一两周，那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又不更新，所以抓紧在出发之前赶紧录一期，这一期就会有一点点水，那就轻松听吧。但这期会有两篇人物报道，和一篇深度专题。那其中一篇人物报道是来自纽约客，另外两篇全部都是来自 The Guardian 卫报。卫报是我们比较少看的东西，它就比较硬新闻。包括这次我们会讲的一个深度专题，其实也是偏硬新闻的类型。这篇文章叫做 They cleaned up BP's massive oil spill, now they are sick and want justice. 首先啊，不知道多少人对 The Newsroom 新闻编辑是这部美剧的第一季第一集还有印象。其实我之前好像在哪一期里面也 Q 到过这个诈骗剧啊，就是这部该死的诈骗剧把我骗进媒体行业的。第一季第一集最高光的时刻当然是开场，主角 Will McAvoy 在西北大学讲座上面的那个名场面，大放厥词。但是在下半集的时候，是整个编辑部针对当天的一个突发新闻完成了第一次漂亮的团队合作。这个突发新闻就是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
What happened?
Two calls within 5 minutes of each other. The first one was from a friend of mine at BP in London saying he's sitting in meetings where they don't know how to cap the well.
Jesus.
The oil's still spilling?
Yeah. At a pretty alarming rate. The first estimate was about 10,000 gallons an hour. My guy says it's closer to 100,000 and could get as high as a quarter of a million.
Why is this well different from other wells?
The depth.
Yeah, it's Gary Cooper from Newsnight. I'm good. I need to speak to someone about recent legislation regarding offshore drilling.
We could send a crew into that wreck from the Coast Guard station.
This is Jim Harper, yeah. I'm the senior producer with Newsnight on Atlantis, and we're looking into a story about the BP part of the Horizon.
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 BP 所租用的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中北部的一个可移动半潜船式深海钻油平台 Deepwater Horizon 发生井喷式爆炸，造成了11名工作人员死亡，17人受伤，大量石油泄露。高峰时期每天泄露的石油估量少则一万桶，多则六万桶。后来的三个月间泄露总量约为320万桶，附近的海湾有14平方公里都受到了直接影响，海水被石油覆盖。 The Newsroom 这个美剧是2012年拍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对事故做太多的演绎。在剧中所呈现的故事原因是负责混凝土封井的承包商 Halliburton 没有做好材料的密封性测试就强行安装。我查了一下这个大英百科上面更具体的介绍啊，在海床以下1500多米的环境中，这种混凝土混合物的承压能力的确是有可能不足的。那一旦开裂，天然气顺着管道向上升到平台，然后被点燃，就引发了爆炸。2012年11月 BP 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和解，接受12.56亿美元的罚款，并提供超过20亿美元给一些环境科学机构用于补偿措施。2015年10月赔偿总额敲定，包括地方政府的求偿、天然资源损害赔偿等所有类目的赔偿款项，加起来总和达到208亿美元，这在当时刷新了美国司法当局和个案和解金额的最高纪录。 这场爆炸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的环境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这次卫报关注的负责清理海滩的工人他所遭受到的长期健康损害。当时墨西哥湾上超过14万9千平方公里的海域被覆盖上了浮油，一方面需要使用分散剂乳化掉油的物质可以让它被细菌分解，那另一方面要只能靠一些围挡拦住浮油再抽走或者烧掉，这些都是需要人力劳动的。尤其是靠近海滩的部分，因为地形很复杂，有很多那种滩涂植物，基本上都需要靠人工清理，大部分参与清理的工人健康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很多工人之前是海湾地区的渔民，那事故发生的一开始就是刚发生之后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打鱼的，因为这些鱼虾都受到了污染，而且过于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是完全禁渔。当然了，相比于出海打鱼捕虾这种看老天眼色吃饭的工作，清理是给的钱更多，所以这些渔民转行投身清理工作也可以理解。但是开干之后发现除了给钱也没有别的了，也没有提供什么护具，也没有这个定时定量的健康检测，也没有明确告知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在清理工作中所吸入的毒害物质所造成的健康损害一天一天体现出来。目前有超过5000起诉讼指向 BP， 在卫报做的抽样调查中，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尤其是鼻炎，其次是眼睛，2%的人被诊断出癌症。这篇调查报道其中的一个重点是，美国联邦政府督促过 BP 要记录这种暴露量，也就是工人可能暴露在多少有毒化学物质环境当中。这个办法比较有效的是收集工人的汗液、尿液这些排泄物的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如果出现了化学物质，那反推他们之前暴露的环境，这个逻辑就比较好理解。如果你已经在这个新陈代谢的产物中已经体现出了一些化学物质，那显然你曾经工作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会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的，这是比较合理的方式。但 BP 做的检测是检测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老实说空气样本几乎查不出什么。 BP 的逻辑是，如果空气里都没有，那么吸入就无从谈起，它是一个有点狡猾的逻辑。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更合理的方式是真的能够证实不仅暴露在环境中，而且环境中确实有有害物质，所以才会导致新陈代谢的产物中出现这样的检测量。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 BP 在做检测的时候从一开始其实就是针对可能发生的诉讼特意去做了一个先手证据。至于清理工的真正的健康状况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知道这些人有多少人受到了怎么样的伤害。这个就转到我读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点啊，就是很多专业人士，比如说化学专家、环境学家，或者是公共卫生专家、律师等等等等，其实都提过非常明确的可以执行的意见，他们会很具体的说应该做什么，要怎么做，可是最后都无法落实。比如说这个里面采访了一位化学家 Wilma Subray， 他主张过为清理人员配备呼吸面罩，还采访了一位律师，主张过 BP 应该保存所有这个清理人员的健康监测数据，甚至有三所联邦层面的机构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都督促过 BP 要持续的关注清理人员的这个健康状况，保持追踪。但是 BP 不想干，他就是不要干。我就觉得这种组织跟组织之间永远都存在摩擦，你无法真正推动改变化作行动。你说这些专家他们能做的也都做了，但是他们的职权是有限的，他们只能主张，只能提出建议，但真正执行建议的部分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所以他们能力其实也很有限。甚至到后面就是在15年左右，其实是有针对 BP 高管个人的追责，因为最终他们在这个组织里面做出决策。可是这个官司其实打了很久，而且针对高管的追责可以说对改善清理工人的具体情况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穷途末路吧。 我觉得 Deepwater Horizon 的这个后续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穷途末路，一种组织与个人与命运的 entangle。某一个受到伤害的个体可以折射和代表一群人的困境，但改善这一个个体的情况并不能等量的辐射到这一整群人，因为这一整群人的困境是由更大系统造成的。所以 我当时觉得说，一定程度上你对 BP 的追责是一个系统在对抗另外一个系统。有很多报道其实你也能看到，如果不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对环境议题、对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对这个环保议题的推动， BP 可能都不会在意清理这件事。同年七月，就是石油爆炸那一年，慢慢的清理工作走到后面，已经开始重新开放捕鱼。次年的二月，新的石油钻探许可证就颁发了，你看看这个效率。可是最后还是有人被牺牲，就是这群清洁工人，他们要拖着病体继续活下去。一个系统对抗另一个系统，不是一个完美的伟大的神话故事，而是在这个对抗过程中总是有一方要成为炮灰，通常是更弱势的那一方，而且他们成为炮灰的方式是用性命来买单。哦，最近很红的那个台剧，就《人选之人》造浪者，里面也有一条这个故事线是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嘛，大概就是借着什么生物发电的由头，花钱花老大的钱建了一所发电厂，但并没有好好的投入使用，而是成为这个当权者的牟利手段。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呢，有很多民众抗议啊，也有对手阵营的批评，也有公检法机构介入调查，但这个事情到后面还是不了了之，然后被新的丑闻又盖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剧拍的也很好，就是也很真实。组织与组织之间总有摩擦，问题即使能够被发现，也很难被解决，或者说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摸索一个解决办法。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台剧啊，就是这个报道，因为不会花很多时间。卫报的调查报道写作是比较 concrete 的这个事实跟信息，它不像一个很好读的你说小说那样。But it's good to know what's going on。如果你对这个事件有印象，就是你看过的 newsroom 这个剧的话，其实来看一下这个调查报道，我觉得是能够 enrich 这个信息量的。然后，这个台剧我也很推荐《人选之人》，其实我觉得八集的体量对于他塞了那么多故事线而言是有一点放不开的，而且就是这个主议题不像同一个班底，他们之前是拍《我们与恶的距离》，我觉得不像《与恶》那样那么明确有一个核心议题，《人选之人》的核心议题比较开放，或者说不是非常好处理，但是瑕不掩瑜啦，他拍的非常真实，而且非常准确。其实我觉得他是在描写工薪及中产阶级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境况，当然这个也是由台湾的环境决定的。另外就是对女性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观察和非常细节的描摹，尤其是对雅静这条故事线的处理，可以说是其实有一点美化现实啊，但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吧。他以这样的方式塑造这条故事线，而且那样结尾，我其实觉得算是对公共理念提出了一种非常高标准的检验。好，这是这一篇。接下来我们讲《纽约客》5月1号和刊里的一篇人物报道，这篇应该蛮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杂志标题为 The Language Game， 官网推送于4月17日，标题为 How much can Duolingo teach us？ 我还把它拿出来讲 like despite 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过的原因是，老实说我不觉得它算是一篇科技报道，它当然涉及到了很多 Duolingo 这个公司的新闻，但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人物报道，它是围绕着 Duolingo 创始人翁安的这个人生经历展开的，只是说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因为人工智能，因为大型语言模型来到了拐点时期，而且 Duolingo 正在花大力气把这个技术应用到语言教学中，所以这个文章自然也要花很多笔墨去讨论 AI 跟语言学习。但总而言之啊，他有很多的笔墨还是花在这个人身上。翁安的经历也确实很有意思， 他来自一个危地马拉的中产家庭，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地区，但是家庭条件本身不错。他有一对做医生的父母，所以基本上保证了他蛮好的这个生活条件跟教育。90年代的时候他去美国读书，后来读的是计算机博士，这个出身也基本保证了后面职业走向大差不差。他的第一次创业项目或者说是第一桶金就可以说是写在了计算机历史上， but in an ambiguous way， 他是 CAPTCHA 的创始人，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接入互联网时至少都要做一次的那个人机验证码。哎呦，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恨死他了，我真的是觉得验证码就是赛博世界的空气阻力，你知道吗？就是中学物理我们不是要学摩擦力这个概念吗？你觉得赛博世界说是说数字化了，难道就没有摩擦阻力了吗？没有空气阻力了吗？空气阻力是一个最稳定的常量，我觉得人机验证在赛博世界里面就是那个空气阻力。尤其是我当时抢申根签证的时候，我真的眼睛都要看瞎了。看这个文章之前我都还不知道原来 CAPTCHA 的创始人就是 Duolingo 的创始人。王安其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清楚， People were disappearing CAPTCHA fragments 200 million times a day, with each one taking about 10 seconds. Collectively, they were spending 500,000 hours every day proving to machines that they were human. Unbelievable! 你想想我们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所有人所花在这上面的时间都能够以百万千万来计数了吧。他成立了蒙岸成立了公司 ReCAPTCHA 之后，把这个书籍报纸数字化合作串在了一起啊，也接到了很多这些 2B 的业务，比如说纽约时报啊， Google Book 啊都会跟他在这个 CAPTCHA 上面做合作。所以我们现在去选那些生僻字也好，选那些什么形象文字也好，其实在帮 Google Book 做一些图像识别的工作，同时也在帮人工智能进一步的提高他们的识别能力跟算法。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找机会可以再多讲。 But anyway， 他把这个公司卖给 Google 之后，一步到位就直接财富自由了。Duolingo 已经是他第二次的创业项目，目前是世界上下载次数最多的教育 APP。 我很早之前用过 Duolingo， 应该是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印象里对他的使用体验不是太好，我相信今非昔比啊，因为现在在各个社交平台都能看到很多人发 Duolingo 的学习记录的帖子，而且什么语言都有，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甚至还有很多人学粤语哇，塞里我。但我后来其实没有再用了，因为 Duolingo 的教学方式其实不太作用在我身上，我是比较老派的风格，或者起码在英语学习上啊，如果没有基础的词汇量、语法框架啊，即便是进入大量的沉浸式的这个日常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其实也有点手足无措。这个文章里有一些专家采访也印证了 Duolingo 作为辅助手段是很好的，尤其是本来这个时间你可能拿来刷短视频，但 Duolingo 能让你用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既度过这个时间又学了一些语言。2020年 Duolingo 引入 GPT 模型，给他的教学方式带去了非常多的新的革新这一部分我不展开讲，大家看看就行，而且应该也有很多报道涉及了。我觉得有机会我可能会下载来再给他个机会再用一下，他那个场景角色扮演我觉得蛮酷的。我比较想讲的是这一趴里面啊，浮现出了这篇报道的核心。 One answering experience is in many ways a testament to human teaching, from the days of his early childhood when his mother taught him multiple languages,to adolescent when he developed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fellow nerds, and even on to graduate school where he met his advisor, Manuel Blanc, who he described to me as an inspiration. But he knows that his experience is rarer. I want a person in Guatemala to be able to learn with very high quality.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do that is with AI. 文恩或许是对 AI 的自我学习能力有非常高的期待， 就是换句话说，现在人工智能最精妙的也是它的自学能力跟自我提升能力，通过与用户日复一日的互动带来AI 自己内部的自我更新跟迭代，从而让它成为更好的语言老师。如果没有这项能力，其实文案的很多预期跟设想会成为泡影，然后这种期待也纯纯的来自于他对技术的信任。我为什么说这个点是一个我觉得这篇报道的核心点？当我们去看文案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其实它完全是人类教学的有力证明。它所借助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人。你可以说那个是因为他成长的时候没有这些技术条件，但我觉得并不影响。我觉得他想做一些没有先验的事，而且没有先验。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难以看到背后更大的系统。技术的迭代或者说对技术迭代的信心诚然有了是很好的事，但这种技术跟迭代是不是能够惠及每一个普通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显然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多伦口自己内部好像有一些针对这个物质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给他们提供一些移动设备来做语言学习的这种研究项目，但据说结果也不是非常乐观。文章的最后，记者问他，曾经他发明的技术是区分人和机器，现在他在做的是训练机器，让机器能够与人类形成一种雌雄难辨的状态。He began by figuring out a way to distinguish people from boats. Now he was helping humans train boats to b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people. 他问摩燕这是不是一种回到原点？摩燕说可能也许有点吧，他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这个问题有点迷惑性，就是你乍一看上去摩燕的两次创业都是在利用人的劳动去训练机器。第一次是纯粹浪费时间好吗？如果不是跟 Google 他们合作，我觉得没什么用吧。第二次是既让人类学到东西，学习语言，又能够训练机器。这两次之间的确有一种对冲，这个对冲的点就在于 AI 究竟是否需要被检验出来，还是假以时日，当 AI 足够强的时候，可以和人类平起平坐之后，不需要再分给你我，这才是文彦需要仔细想想的问题。Anyway, very interesting to read. 比较长啊，我会觉得比较长。我看到一些中译版已经出来了 ，but again， 这些中译版也是机器翻译出来的。每次看到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趣。好，最后一篇也是来自《卫报》的。人物报道刊发在 The Guardian 5月12号刊次 The New Dawn 官网推送于5月2号。哎呀，这个播客早晚会变成一个月度内容总结。这是一篇有趣但是又有点遗憾的文章，他写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天文物理学家。大概故事是感染新冠之后，这位天文学家陷入了 Long COVID 的经历。如果我这样总结，其实很容易让人以为大部分的笔墨是花在 Long COVID 上面的，但其实这部分内容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他比较遗憾的地方。Catherine Haymans， 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是苏格兰皇家天文学会协会的成员，他在测量引力透镜效应方面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一种通过测量光线被引力透镜弯曲的现象来研究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的方法。曾经他的这个公式跟模型跟标准宇宙模型的预测出现偏差跟矛盾，以此他开始展开这个方面的研究。这篇文章里面有将近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写天文学这件事本身的，包括宇宙之精妙，宇宙之宏大，也包括人类为了研究这个精妙而宏大的宇宙，在学科上，在研究上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然后中间的三分之一是 Catherine 本人在这个领域所贡献跟突破，最后三分之一才是他陷入 Long COVID 之后的经历。我觉得有点遗憾是在于 这部分内容太少，最后 long covid 的部分太少了。中间三分之一写他个人经历的时候，其实很明确能够看到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天文物理学家，真的是有一些在工作习惯跟工作风格上面的过人之处的。我们说天才一方面靠天赋，但也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个人的努力。 Catherine 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人，他对工作的效率要求非常高，基本上当了学者之后需要满世界的到处跑，但同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他还有两个还是三个小孩，等于说他有个家庭要顾，有自己的工作要顾，还有一些业余的兴趣爱好。可是啊，这种看上去一帆风顺的人生中啊，总是有一些摩擦阻力。他之前在考 GCSE， 就类似于一个我们的中考的时候，曾经就因为一场大病倒下，但是没有阻碍他继续进步的步伐。他还是在后来获得了非常耀眼的这个研究的成果跟职业上面的突破。没想到这一次他也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业这个研究历程的这个转折点上又long covid， 而且他的 long covid 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大部分人的 long covid 可能是 brain fog， 然后精力很难恢复到原有的状态，或者是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不舒服，大部分不会明显的影响生活，但确实需要一些辅助手段。可是 Catherine 的例子比较特别，她是那种严重影响她的生活，她甚至没有办法下床，本来可能只是不太好出去上班，不好出去出差旅游，可是她的情况现在已经恶化到了无法离开床太远。这个对一个曾经非常讲求效率的杰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所以一方面他在承受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外，心理也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去做调节，心态上面的调节。他生病之后还是秉承了自己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那个素养，他拉了一个非常大的 Excel 表，然后来记录自己所有的症状，两个小时为一个 block，把他所有的这个症状和相对应的做了什么事情就全部放在一起，然后试图去找到中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以此来制定更有效的更科学的康复跟治疗计划表。哇，我就觉得 unbelievable。 他发现啊，自己就是胸疼心口疼常常会和说话跟大笑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就开始降低后面的这两种行为的频次。当然啦，实际上其实你很难降低的嘛，是不是？笑跟说话这个实在是人类基本活动的很小的单位吧。但他还是希望调整自己的行为，尽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压力的，然后也有很多焦虑情绪，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加重了他的病情。这个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你知道吧？我觉得这才是这篇文章真正或是这个人物真正想让我看的地方，是他曾经的经历和他曾经的经历所塑造出来的人格，在碰到一个非常大的甚至是不太可抗力的事情的时候，如何把他的这个 persona 也弯曲了，就像那个透镜弯曲光线一样。我就觉得哎呀，好遗憾这篇文章没有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展示跟描摹。如果能够多花一些精力让他占到比如说一半的篇幅的话，这个故事会很好看，这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故事。现在他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标准的人物报道而且事情的走向其实也比较 positive。 那 Catherine 最终还是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态，而且他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辅助治疗手段之后，他后来还要去做高压氧，这个真的是非常强介入的啦。可能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都试过之后，身体还是有明显的改善，然后他也可以开始用其他的方式来继续他的这个科研项目。最后的故事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向，可能需要大家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更投入一点，让自己带入这个人物本身，去想象一个曾经仰望星空的人现在需要脚踏实地来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宇宙，对自己内在的宇宙做一个观测，做探索，做调节。这是一个内外呼应的故事，可能需要大家入戏一点，才能让这个文章阅读体验比较好。 哇，居然也有半个小时耶！我这样两篇、三篇、三篇文章就有半个小时，真好。嗯，最后水嘛，水还是虽然说是水一期，但水就要拿出点水的样子。上周我抓到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老师，他叫 Alia Chia， 他是研究 sci-fi 和虚拟世界当中种族问题的一位学者，同时也是我们的讲师，讲课讲得非常好。其实这个研究方向啊，是蛮容易无聊的，也容易变得很 dogmatic。但他讲课可以说是有口皆碑，非常有趣，而且因为是 sci-fi 嘛，他主要的研究素材跟材料都是一些 sci-fi 电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是亚裔，所以他会更加关注亚裔群体在屏幕上的呈现，以及目前他会就是涉及到了很多目前的理论框架是如何分析跟 approach 这个现象的。我一开始敲他的时间是在《瞬息全宇宙》拿奥斯卡之后，但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录制一直拖到上周而上上周才录完，而且有一些技术问题，我忘了自己的麦是一个新型指向，它不是全指向，所以他的部分很清晰，但我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山顶传来一样。其实我给自己加带了一个小蜜蜂，以防万一，我是担心这种情况出现，但好像其实也没有救到多少。所以接下来我会放一个小的选段，然后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声音的质感是不是符合发布的标准吧，然后也算是一个小的 spoiler， 小的预告跟提示。 Let me know if you find it interesting。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正文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可能如果戛纳的行程顺利的话，可能会做一些特别节目， but until this point 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stay tuned。 最后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完节目之余回到公告栏，或者是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是有提供 Telegram channel 的链接，欢迎订阅和关注。 OK, that's the ending。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Kind of, you know, what kind of self-introduction, you know, would you like?
I will put a Chinese short introduction to basic talks about what's the context for this special conversation, why I'm doing this at this point. It has been 2 months after the Oscar, but Beef is actually calling lots of attention, at le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And they're really interesting in the racial discussion behind that. So I'll explain a little bit what's my intention of this podcast and who are you. That basically I'll mention you're my professor of this particular class, but you might want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what's your research interest and why this particular special episode attracts yours.
Oh, okay. Okay, sure, yeah.
Okay, as long as you're ready. Do you want to say hello to everyone?
Okay, hi, my name is Alina Chia, and I'm a lecturer at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I'm here at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film, as well as the other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Asian Americans, you know, are relevant to my work particularly because I study autom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overall, there is a popular discourse in which Asians and East Asians specifically have been portrayed in the media in a roboticized fashion. And that has knock-on effects not only for public discourse. So, you know, for example, you k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outsourcing in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al work, in different kinds of tech work, it has knock-on effects that goes beyond, you know, the screen, beyond fiction, into the popular culture, into popular discourse.
So let's start with...